刚才我们读了很短的一段经文，一共只有十节。接着这十节经文，我要和大家来谈的主题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因为虽然在这段经文中间，我们看到耶稣他赞扬了一位百夫长的信心，但是从这段经文我们仔细去看，就会看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因着耶稣的所行，因着耶稣他自己的美德被感动，一点一点更多的认识到耶稣，所以最后他的信心才成为主耶稣所称赞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做了一个背景的介绍，第一节说耶稣对百姓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北岸的一个非常小的村庄，虽然在耶稣的时期被叫做城，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城这个概念，不要以为说就像我们今天 Burnaby 是一个城，Richmond 是一个城，其实没有那么大。实际上呢，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村子。但是这个村子很不一样的是，它被称为是耶稣的城。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就说，耶稣上船渡海，来到自己的城里，那个自己的城就是加百农。所以，在加百农这个小村子的门口，现在你会看到有一个特别的标志。那这张照片呢，差不多是10年之前的。那个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的 Capernaum, the town of Jesus,就是加百农，耶稣的城。那近年来呢，它这个门稍微扩大了一点点，但是那个很醒目的牌子在两边都有。你看到在那个门的旁边那个比较亮一点的那个牌子，跟这个黑色的牌子都写的同样的内容，还是再一次强调加百农是耶稣的城。不但是因为圣经这样记载，而且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面，耶稣他在加利利地区传福音的时候，加百农成为他的一个大本营，成为他休息的地方。他常常在外面各处奔跑之后，会回到加百农，在加百农那个地方有一段时间的休息。为什么到加百农去呢？因为加百农是彼得的家。今天在加百农，你可以看到一座大的教堂，叫做圣彼得大教堂。当然，这个大教堂不像在罗马你看到的圣彼得大教堂那么辉煌，但是它很有特点。这座教堂呢，不是特别高，但是挺大的。上面呢，那个顶是整个好像一个大帐篷这样罩在这里。它下面是什么呢？它的下面其实就是当时彼得家里的那个遗迹。在以色列，如果你去旅游的话，可能有一些导游会告诉你，说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些遗迹，或者说那些圣迹，实际上呢分成四等，也就是 A、B、C、D。那这四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个点是一个 A 点，那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不容置疑的。没有人怀疑，就100%非常准确，就是圣经里面所记的这一个地方，这叫 A 点。那如果是 B 点呢，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偏差，不一定是那么准确的，但是呢，在这个范围之内，不会离得太远。那 C 点呢，就偏差更大一些了。那如果是 D 点的话，就是根本不知道原来那个点究竟在哪里，只不过呢，为了纪念那个事件，建了一个教堂或者一个什么，就是纪念那个事件而已。它是这样分 A、B、C、D 的。加百农的彼得的家这个点，你知道属于哪一类吗？是 A 点。 A 点实际上不太多的，这个地方是一个 A 点。顺便分享一个小故事，大概是两三年前，哦，也可能再早一点，4年大概，4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带一个团到圣地去。那个团里边呢，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其中有一对夫妻，我印象蛮深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夫妻两个人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那次呢，就跟了我们的团，一直就一路跟下来。我们那次好像是走的是一条出埃及记的路线，也就是从埃及开始，然后到约旦，最后到了以色列，这样走的。那我们在约旦河的地方呢，会有一天是在约旦河安排了一个洗礼。这个洗礼是双重的意义，一个就是对没有信的人，我们在那里实实在在给他们做了洗礼，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受过洗的弟兄姐妹，那是一种感受型的，但是呢，也是一种好像见证礼一样，再一次的在神面前坚固我的信心。在约旦河里边也有一个洗礼，那在这个之前呢，我就想到，大概那次是有6位是在我们那个团里边是没有信主的，是慕道的朋友，其中就包括这一对夫妻，所以在第二天要有洗礼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在一起谈，当时我们住也就住在加利利海的附近，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就在一起特别的谈一下，那我当时就是提到。这样一个景点，我说我们今天看了一个 A 点，因为那次导游跟我们介绍了 A、B、C、D，他们都知道，说我们今天看了一个 A 点，这 A 点是什么呢？是彼得的家。彼得是一个什么人？他无非就是个加利利的渔夫嘛，打鱼的人。按说这个打鱼的人，他的家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却成为一个2000年来被纪念的地方，是因为彼得吗？显然是因为彼得所信的耶稣。如果你认为彼得的这个点是真的，这么值得纪念的话，那你为什么没有想想耶稣一定是真的？加百农是耶稣的城。然后我没有给他们任何压力，我说今天你们回去自己祷告吧，你们自己去思想，要不要相信耶稣，要不要明天受洗。后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吃早饭之前，看到他们两个人，他们就很高兴地跟我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今天要受洗。然后我就带他们做了决志祷告，那天他们就受洗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彼得的这个家的遗迹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帮助我们指向耶稣。同样的，我们看到圣经里边那些各种各样记载的时候，他所有的见证也都是指向耶稣的。这是加百农啊，在那里会看到有个彼得的塑像，现在是放在海边，好像以前是放在村子中间的地方的。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经文里边来。从今天的新闻看到呢，这位百夫长他的信心的起手，实际上是因为耶稣的名声在吸引他。圣经记载，这个百夫长有一个仆人。百夫长是个什么人？百夫长是犹太人吗？不是，他是罗马人。他有一个宝贵的仆人，圣经说宝贵的仆人，那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英文翻译。那一般来讲，可以有说有两种意义在里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仆人呢，是对他来讲非常有价值的仆人。这个仆人可能很能干，这个仆人可能在他的家里边为他撑起了整个家务这一部分的天。所以他觉得这是不能少的一个人，是他的左膀右臂。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强调这个仆人也是他特别钟爱的，啊，当然也肯定是因为这个仆人很能干，而且品格大概也很好的，所以这个主人就对他特别爱。那这次呢，记载说这个仆人害病快要死了。虽然这个记载非常的简单，但我们不难想象，这仆人开始可能是不舒服，然后发现他身体越来越糟糕，然后一直到快要死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整个过程中间，你想，这是一个被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他会不会去做一些事情呢？他一定会去做，是不是？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人做事都有一个，可能我们先天而来的三部曲。天然三部曲，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问题，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仆人不行了，看看我能为他做点什么，我为他找一点药啊，或者给他喝点热水啊，保保暖啊，怎么样让他能够好起来？结果不行，不行的话，一般三部曲的第二步就是去找人，找我自己的资源，看看我能够求到一些什么人帮忙。而当这些显然都没有用的时候，看到这个仆人不行了，快要死了，可能是别人介绍，也可能呢想起来过去听说，总之圣经记载说他风闻耶稣的事情，想到耶稣了，可能有很多人对他讲过，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可能有的人呢是告诉这个百夫长，在这个时候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求一下耶稣呢？但是对这个百夫长来讲，他显然不太愿意这样做，或者说他是很无奈才去这样做。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他托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这是无奈之举啊。为什么？因为身份。你想过，一个罗马百夫长。跟一个犹太的老师彼此之间，正常来看，一般人的眼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统治者和一个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在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跟日本人的关系就是那样子。日本人在中国是统治者，他们是侵略者。我们中国人看他们不顺眼。今天如果有个日本人生病了，中国人会怎么想？啊，你家里遭点灾，我们太高兴了，恨不得你出点事儿才好呢。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百夫长开始听说这个以后，他是动了点关系，他请几个犹太长老帮他去，因为托犹太人去找犹太人嘛。这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可能自己这样去，会碰钉子。而这几个长老到了耶稣那里呢，也不知道是他们自己找出原因来的，或者说是那个罗马百夫长让他们这样说的。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找了个理由，说你给他行这个事情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他说：“这个罗马人跟别的罗马人不一样，他不是来欺负了犹太人，他不是站在一个统治者、一个侵略者很霸道的对待我们犹太人，他为我们盖会堂，哎，他关心我们看为最重要的事情。会堂是什么？会堂是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慢慢兴起来的一种。”为了敬拜而建起来的建筑，有点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礼拜堂。在他们被掳之前是没有会堂的，那个时候他们是到圣殿去敬拜。但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普遍来说在敬拜的意识上面是越来越薄弱，特别是他们对神的话越来越不了解。在被掳之前，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记载约西亚。那个最后一次大复兴的王，怎么被复兴起来的呢？ 是因为他当时要派人去修圣殿，结果在修理的圣殿、修理圣殿的过程中间，有人报告他说，我们发现了律法书，不知道从哪里哪个角落里翻出来了。翻出来以后，那个王就说，赶快读吧。有人就拿来在约西亚王面前把摩西律法拿出来读，说明他从来没有听到过，都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那次读了以后，读着读着他就哭了，他就撕裂衣服。他知道我们现在所行所做的与神要求的差得太远了，他知道我们得罪神了，所以带出约西亚当时的一个大复兴。那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已经不读圣经了。而犹太会堂的恢复，就是在会堂中会来读圣教，会来读圣经。这是对犹太人来讲，回归之后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回归之后还有一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说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所以他们回来以后，第一个偶像没有了，第二个会堂建起来了。而这里呢，这几个长老来找耶稣说：“你看，他是做好事的人，他为我们做了很多，他为我们建造会堂，所以这个百夫长被认为是犹太信仰的一个支持者，所以这就成为配受犹太人的神垂顾的一个理由。这是这些长老们为他找出来的理由。当然，今天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整本圣经的光照之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理由充分不充分？你们认为这理由充分吗？不充分，因为人不可能在神面前成为一个配他来祝福的人，没有一个人配，就别说这个外邦的百夫长了，犹太人也不配。今天，即便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不配，所以神向我们施恩，那个叫做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圣经的记载很稀奇，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啊。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就是在加百农的一个会堂。当然，这个会堂比耶稣的时代稍微要晚一点，这会堂是第二世纪的。那从这个会堂的规模，你可以看到，建一个会堂还挺不容易的啊。它的建筑动用很多的材料，也要会花很多的功夫。你看这些柱子啊，这些显然是后来大地震的时候倒的。那这些柱子都特别大、特别粗，你就看到加百农那个小地方啊，后来建起来的会堂还是蛮大的。会堂不是基督徒建的，都是犹太人建的。而且他们的会堂呢是两层的，这个加百农的会堂就是两层，他们聚会的时候，男人在下面，女人在上面，而且旁边还有那个儿童足学一样的地方，你会从那个地板上看到画了一些的线啊什么的，我们在看那个线的时候就觉得，哎，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小时候我们玩一个游戏叫做跳房子，你们玩过吧？哎，有点像那种东西，显然就是给小朋友玩的。所以他说，这个百夫长为我们建造会堂，哎，你看他多好。虽然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光照下，我们知道他这个理由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我们看圣经的记载，耶稣就和他们同去，耶稣就去了。如果你知道《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六章它之间的这一个相关，你就知道第七章是耶稣教训了人以后回到加百农去。那第六章呢，那个地方记载的内容实际上跟马太福音第五、六、七三章的内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耶稣刚刚在巴弗山教训了人，讲了很多很多的话。现在呢，回到加百农，实际上他是应该去休息的，是不是？今天我们传道人会有点体会。如果你一整天连着讲几天道，然后讲了好几篇的道以后，然后回到家里，你就觉得挺累的。 当然有时候我们还得继续忙开会啊什么，那就觉得哇，那天特别特别累。那耶稣那天也已经讲了很多的话了，而且他没有这个音响的，他是在露天对着好多人讲，讲完了之后，他回到加百农，本来要休息吧，你看，一个百夫长托人来找他，就是为了他家里的一个仆人，说你去医治他吧，耶稣就和他们同去。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没有说，你说的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由，你真的配吗？没有反驳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耶稣也没有讲，哎呀，下一次我再去吧，我现在真的要休息，也没有，马上就和他们同去了。也就是说，百夫长他提出的这个要求被答应了，耶稣和他们同去。这个消息应该很快就传回去了，可能耶稣，好，我跟你们去，这边马上就有百夫长他的亲属啊，或者朋友，或者他手下啊。啊，就跑回去了，要告诉百夫长，耶稣来了来了，他听你的，同意了，听了你的请求了。本来他会以为一个犹太的拉比，可能不会去一个外邦人的家，更不会去一个罗马人的家，但是没想到，耶稣欣然前往。本来可能只想尝试一下。没想到耶稣真的听了自己的祈求。如果你是百夫长，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虽然是很希望如此，但是真的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感动？完全没有想到他一点都没有推辞，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就来了，就往我家里来。弟兄姐妹，如果你经历到祷告蒙垂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经历。可能很多人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一开始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都是因为风闻了些什么，都是抱着想要试一下的态度，但是没有经历，没有想到的是，耶稣真的听人的祷告，让那个祷告的人感受到。哎呀，我竟然被在意！我记得好多年前，当时我还在国内，我们的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有一次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他们所住的地方离我们大概是100多公里，将近200公里的距离。这两个人什么情况呢？有一个叫王玉安。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这个王玉安呢，是在安徽曹县那个地方农村里边的一个土医生。所谓土医生，就是他家里有一点什么祖传秘方的，可以专治一些特别的病。那这个王玉安可以治什么病呢？他是治皮肤病的。啊，农村里边卫生条件差，很多人会身上长癣，会在身长一些疖子啊、疮啊什么的。他就治这个东西很绝门儿，所以在方圆几百里，他也小有名气。可是后来呢，他自己生病了，自己生了个病还怪，一开始就是觉得胃口不好，然后就觉得越来越不想吃东西，再发展到最后就吃什么吐什么。你说那这个好像有点像是胃炎呐、查了不是，那是不是食道癌呢？查了不是，再往胃底下查，贲门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呢？都查过了，没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反正就是吃什么吐什么。在整个华东地区，上海、南京这些大医院，凡能去的都去过了，钱也花的差不多了，没查出来毛病，但是就是不能吃东西，这个人就变得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瘦到最后一把骨头，那他自己是土医生，他相信偏方啊，别人告诉他偏方，他也用。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江弟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真可怜呐，那时候人家给的偏方有些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别的不谈了，就是那个耗子屎啊，你知道吗？ 我都吃了好多，因为人说偏方我就吃啊，结果不管什么没用，好不了。最后在绝望之中，他另外那个朋友呢叫赵厚成，这个人长得比较高大，两个是从小在村子里一块长大的好朋友。赵厚成的妹妹是在我们教会里边的一个姐妹，心里还挺好的。后来他妹妹就跟他哥说："你要不然把那个王源给带到我们教会来嘛？耶稣医治了那么多的人，你们也来信耶稣呗。"这两个也就处在那种半信半疑，而且已经到了绝境了，觉得还试一试也无妨，就带着这种心态到了教会来了。那天是赵厚成把王源背进来的，结果就是王源自己走出去了。祷告之后，神医治他了。他两个当时也是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立时被医治了。赵厚成这个人胆子比较大，当时出门就讲了一声："教会那么好，回家我们办一个。"说到做到，哎，两个人回家真去办教会去了，因为有个活生生的见证在那里，一下就带了好多人信主。所以他们那个地方第一批的洗礼是我去帮他们做的。那到了几年之后，我出国之前我还到过他们那里去一趟。几年之后，他们那个教会发展到2000人，涉及到周围好大一片。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那些人开始指着带着一种"我来试一下"这种心态，行啊不行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人没有什么信心可言的，他只是听说。百夫长一开始的信心也就是这样啊，听说了，试一下吧，请了犹太长老来，找了一个理由，但是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听哦，但是耶稣和他们同去。所以，无论是这个百夫长也好，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祷告蒙垂听，往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它表明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有了一个真实的关系，表明我们自己是神所在意的人，表明神愿意使我经历他的美好。从风闻耶稣的作为到经历耶稣的作为，往往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突破，尤其是经历耶稣也听我为别人的祷告。百夫长其实他的祷告就是这样，他不是光为自己，他是在为他的仆人祷告。我们今天要经历的不是说许多的道理去劝别人接受我的信仰，也不是用我自己的所谓爱心行为让别人受感动来加入教会，而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医治人的疾病，改变人的内心，脱离仇敌的捆绑和迷惑，从神那里去得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在往那个百夫长家里走的过程中间，百夫长就托了几个朋友来了，显然消息传回去很快，百夫长的反应也很快。当他知道耶稣来了，他托人传话是什么？主啊，不要劳动了，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从开始说他是配得的，这时候百夫长自己表达，这是我不配，我是不配的，你到我这个外邦人家里来，我不敢当，我来见你我都觉得我不配来见你。往往人经历了耶稣听祷告之后，一个真的在圣灵的支配之下来的感动，不是让人骄傲，而是让人觉得不配。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经历了一点神在听他祷告以后，然后就拿这个东西出来吹嘘了，哎，我发现我现在我不管祷告什么时候都神都听我的，啊，你是谁呀？啊，就碰有这样人哦，然后他用这种所谓的见证去挟制别人， 他说：“耶稣现在常常还对我说话，耶稣常给我有感动。”我就碰到过有一件事情，就在温哥华，好多年之前，有个姐妹当时很苦恼，她台湾来的，是做那个做 IT 的，做电脑的。有一次非常愁眉苦脸，跑来跟我说：“哎呀，我这段时间累得要命，我简直是受不了了。”我说：“你累什么呢？”他说：“某某人跟我说，他要做一个网站。他说他要做的这个网站是为主做的。然后他说，神感动他，告诉我说要我帮他做网站，还要限定时间，那什么时候做好？他说我一直在帮他做，做的哇，简直累坏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帮他做，哪有这种事情？神要感动你帮他做，神也要感动你才对。”不是找一个人说他成了什么超级信徒，什么事情神都告诉他，什么神都听他祷告，啊，他祷告用你来帮他，结果你忙得半死都做不出来，身心灵都要垮掉，哪有这种事情？一个人真的，他看到神在听我祷告的时候，一个正确的，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应该就是感到我不配。我是谁？耶稣竟然听我祷告，我凭什么？没有什么可凭的。就像有首诗歌，他唱到说：“我是在神面前无善可陈，没有任何的善可以拿出来，可以做交换，可以跟上帝做生意。”如果你真的意识到这点的时候，神坐在我身上的所有一切，我只会感恩。而不会张狂。百夫长在这个时候，他一下好像真的是蒙到光照一样，一个不配的人，怎么可以得到这样的恩惠？怎么可以让耶稣如此来听我的祷告？所以你看，一方面他真的是被耶稣的美善在感动，一方面在这个感动之下，他也看到自己跟耶稣之间。是一个施恩者跟一个不配的领受者这样的关系。在后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他一旦认识到自己是不配的，他对耶稣的认识反而就更加清楚了，就更加明白了。他带回来一句话，叫朋友们对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不知道他这个整个的思维是怎么样子转换，怎么样跳跃的？或许他想到，我本来就是相信耶稣能做，耶稣也真的来了，代表他真的可以来医治我的仆人。既然他有这样的能力，何苦要劳动他到我舍下呢？他就是不来也可以啊。他用了一个类比，他说：“因为我这个人，我也在人的权下，他是百夫长，我上面还有千夫长，我上面还有元帅，还有凯撒大帝呢。但是在我底下，我也管100多人呢，要现在来说就是个连级干部了。我下面管了100来人，我如果对这个说你来，他就来了嘛；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我就可以行使我的权力，我的权柄，而我的权柄在我所管辖的范围之内是有效的。这就是他的思路。而耶稣，你的权柄当然比我更大。你行使你的权柄，就不需要你自己劳动。你行使你的权柄，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权柄是在服从的时候体现的。耶稣的权柄就是可以使疾病、死亡、灾难和一切的恶势力因他的话被胜过。百夫长此时的信心就是相信耶稣的权柄，而且他不受到眼界和经验的限制，他相信耶稣是统管万有的，他也相信耶稣在意他所求的。此时，这个百夫长应该他所想的已经不仅仅是这个他所爱的仆人的病情本身，他想到的是，耶稣是掌管一切的主。 是因为他对耶稣的认识，他的信心在成长。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祷告蒙成全的一个基本信心，就是相信耶稣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呢，相信耶稣肯做这样的事情，这是耶稣跟我之间的，相信他能，相信他肯，他也在听我的祷告。相信耶稣愿意为我们更认识他而行事，相信耶稣愿意使我们更多来经历他自己的大能和奇妙。百夫长这个时候的信心，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面，愿意主耶稣的权柄实行在他和他所宝贵的那个仆人的身上，这是百夫长的信心，这也是耶稣所看重的，耶稣所欣赏的，耶稣所夸赞的信心。耶稣听了这个话以后就稀奇，转身都跟从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他讲得很清楚，这么大的信心。其实耶稣在这里不仅仅是夸奖百夫长，耶稣在这个时候一方面也实行了他自己的权柄。百夫长是说，你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耶稣这一次行事超过了百夫长他能想的，耶稣都没有在这里说回去吧，他的仆人好了，在这地方他没有说这个话。虽然在约翰福音里面对一个大臣的仆人耶稣说了这样的话，这次对这个百夫长他没有说，他只夸了这个百夫长的信心，那边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说这句话不单是为百夫长，更是对那些跟随的人，因为耶稣愿意人有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他，是因为认识他，是因为知道他愿意听人的祷告，是因为认识他有权柄来成就所有我们所求的。所谓这么大的信心，就是相信主耶稣能够行超乎人所想象的事情，并且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所定的方式，而是照着他的智慧和大能来行事。第三点，让我们学习也不是单单为自己来求，而能够为他人来求。我们为他人求什么？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为我们周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所爱的，我们的同事，其他更多的人，为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来祷告。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曾经，我自己有过两次的经历，一次是我们全家人为我的父亲祷告，因为他是我们家里最后一个信主的人。一次是我们全家人为我的岳父祷告，他也是一直到几乎是整个生命的末期的时候才信了耶稣。这两个人信主，当时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太难的事情。我的父亲是一个什么背景？我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里面读出来的。他自己跟我说，圣经我比你还要熟。那我相信这一点。你想想看，从小学就背圣经的人，那个时候人脑子多好用啊。我们那个时候，不要说小学，一直到中学，我都背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现在还记得呢。小学的开始背圣经，他说我的圣经课永远是考100分的，但是他就不信啊，他真的不信主，一直都不信，受了几十年的苦，后来呢，又重新回到那种被重用、被人家来 赞扬的那种地位，就让他觉得他的一生都他自己克制啊、忍耐啊，或者是努力啊、打拼啊等等等等，都是他自己在做，不要耶稣。所以我们跟他讲过，我妈妈也跟他讲，我们也跟他讲，不行。一直到最后，我们知道他癌症晚期，做了2次大的手术，第三次把他的腹腔打开以后，医生看了看就缝起来了，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再做手术了。到这种程度了，还不信呢？那我们只能拼命的祷告，全家人一起为他祷告。最后的结果很稀奇，我一直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到医院里面去看他，他当时住在南京的省工人医院高干病房里面。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跟师母一起去，师母就帮着去洗一些东西了。然后他看着我，他跟我说：“昨天晚上我祷告了。”哎，我觉得特别诧异。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昨天晚上我突然大出血，然后我就拉那个铃，想叫护士。他说我怎么拉那个铃都没有反应，血一直在出，他叫我很紧张。然后我就祷告了。他说一祷告以后很稀奇，血止住了。他说这一下我心里挺震撼，我就真的认罪悔改了。他不需要别人教他怎么认罪悔改的，因为他圣经都懂。他说当我认罪之后，神就马上让我看到，他说几乎圣经上所有的罪我都犯过，我就承认我是个罪人，求耶稣救我。他说之后我真的有了平安。我知道一个老知识分子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真的是信了耶稣了。我的岳父最后也是特别稀奇，我们一家人曾经每天花大概20分钟的时间，跪在地上专门为他得救祷告，每天都不改，每天坚持了3个月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医生告诉我们说他只能活3个月了。我们一时由于种种原因又不能马上就回去，所以我们只能先祷告。3个月的祷告之后，师母带着孩子回去了。回去以后，一开始还不肯信呢。后来他就天天进食祷告，连续3天，最后感到都有点盯不住了。他电话里边告诉我说：“你要为我祷告，我都觉得我自己已经受不了了。”跟着后面那一天，非常奇妙的是，竟然他带着他的父亲就做了绝食的祷告，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他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老知识分子加上老军人。比我的父亲还多一个军人的一个历史。他是48年的时候，大学临近毕业了，他从大学跑掉，跑到江北去参加了解放军，然后跟着后面在部队里边大被重用嘛，知识分子啊，刚刚投军的都那个时候非常被重用，就提升，然后呢参加渡江战役，参加抗美援朝。一路都是跟着那些猛将，让他的性格就是变得非常的刚毅那种。也是师母信主，我们就开始在家里对他传福音，20多年了，不要，不要。其实他的大学也是教会大学，一直不要，一直不要。但最后很稀奇，我们祷告之后，神听了我们祷告。神怎么在人心里做的一种改变，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结果就是，那个我们觉得没有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我的岳父最后信主了。后来我请了美国一位底摩西牧师，他正好在国内，我说你能不能去跑一趟我岳父住的城市，为他施洗？底牧师说我很愿意。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记得那个是2003年。靠近圣诞节的时候， 我当时在美国，跟他通了长途电话。迪牧师跟我说，他说我见了你的岳父，他说我很确信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说我们这里马上就安排洗礼。后来他就受洗归入基督。神是愿意听祷告的，神的百姓应该对他有信心，神的儿女应当对耶稣有信心，神的教会应当对我们的救主有信心。但是，耶稣这句话也在提醒我们，当日在以色列中，他没有看到这样的信心，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也看到有很多不祷告的人，不祷告是因为不信，不信是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耶稣要我们经历什么呢？耶稣愿我与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他垂听我们祷告，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去祷告，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祈求。我们很多人为自己的孩子祷告，祷告一下以后就觉得我已经交给神了，现在是神负责任了，不归我管了。实际上，神愿意我们在他面前切切的祈求，所以耶稣用了一个词叫做"情辞迫切”，我们需要这样来祷告的，为着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实际上，不光光是我们基督徒的孩子，哪怕就是传道人的孩子，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知道是要为他们恳切祷告的。美国有几个比较大的教会，现在来讲，在福音派这个范围中间比较大的教会，一个是在加州是马鞍峰的教会，在芝加哥是纽西教会，在纽约呢有一家教会叫做布鲁克林的会幕教会。很大的教会，他们是在红灯区发展起来的，很棒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叫 Jim Cimbala，他的女儿16岁的时候曾经迷失过，女儿交了一个不幸的男朋友，然后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从家里走出去不回来了。爸爸妈妈心里边也很痛，也祷告，但是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果效。有一天是这个教会的礼拜二晚上的教会的祷告会，祷告会在进行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姐妹递了一张纸条给 Jim，就是这个牧师，她说："牧师，我现在觉得应该让所有的人一起来为你的女儿祷告。"那牧师安静了一下以后，他就拿起麦克风对大家说：“他说是的，这件事情我一直不太喜欢公开来提，但是今天我请全会众拉起手来，我们一起为我的女儿祷告。”然后他们就像排山倒海一样的热切的在神面前呼求，就好像是一场属灵的大征战一样。这个场景的描述是 Jim 自己的书里边写的。2天之后，他的女儿回来了。回来以后，到了家里，跪在地板上面认罪，说："爸爸，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父女拥抱。女儿抬起头问爸爸，她说："礼拜二那天晚上，谁在为我祷告？"她说："我知道，一定有人为我祷告，因为那天半夜神把我叫醒了。"他让我看到我正在走向绝望的深渊，好可怕的深渊。他说："还在就在那个时候，上帝伸出手来抱住我，对我说：‘我仍然爱你。’当然，那天晚上很多人为他祷告，教会的祷告，同心的祷告，神听人的祷告。"金辛巴拉的女儿从那天回到家里以后，也回到神的国里边。她后来读完了神学，投入圣约的服侍，后来和一位牧师结了婚，生了3个儿女。现在他们还在美国的中西部一个教会里边共同在服侍。弟兄姐妹， 神愿意我们在他面前祷告，神愿意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间一直不断地来认识他，因为他要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更多地信靠他，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读的这段圣经教会我们当如何信靠，当如何祈求，当如何为他人代求，当如何来经历你自己大能的作为，也经历到你垂听我们祈求祷告的事实。帮助你的家，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群体，成为一群愿意代求的人，成为一群在祷告中来经历你自己的大能，也在祷告中和你一同征战，和你一同得胜的一群人。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后面帮我切换一下，切到那个 Channel 3第三。谢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从这里开始，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说，耶稣对百姓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后面看的内容的一个背景。他告诉我们说，第七章所记载的事情跟第六章后面是连在一起的。路加福音的六章是讲到耶稣教训人许许多多的内容，如果我们对照一下马太福音，你就会发现路加的第六章后面许许多多的内容跟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是几乎一样的。也就是说，路加第六章提到耶稣对百姓说这许许多多的话，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三章内容所讲到的那个地方。今天那个地方叫做巴弗山，就是以八福开始的那一段讲论，那段话很长，可见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教训人可能是花了蛮长的时间。而第七章说他讲完了这些话以后，他就回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加百农是耶稣在传道的几年中间常常回来休息的地方，所以在圣经里边这样记载说，加百农是耶稣自己的城。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说加百农是耶稣自己的城。所以今天你到加百农去，你就会看到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牌子。那这张照片是十年前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拍的，那个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的是 Capernaum, the town of Jesus, 耶稣的城加百农。就是因为圣经里边这样说，这是耶稣自己的城。实际上那个地方呢，是耶稣常常去休息的地方，也可以说是耶稣传道的时候的大本营，是他的一个基地。这是近年加百农那个地方 那个门稍微做了一点点改造，但是在两侧你依然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浅色的牌子也好，或者是这个黑色的牌子也好，它仍然在强调同样的信息：Capernaum, the town of Jesus, 加百农，耶稣的城。事实上啊，那个地方叫做城，一个 town。不要给我们今天带来一种感觉，好像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好像我们讲到一个城，Burnaby 是一个城，Richmond 是一个城。其实那个时候讲到一个城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差不多小村子，就那么点儿一个范围。本来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城，但是在那里呢，今天就是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在那个城里边有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不是特别高大，它也叫做圣彼得教堂，但是跟那个在意大利在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相比，没有那么豪华，没有那么壮观，小小的一座教堂，可是这座教堂也是蛮有特点的，它上面是一个拱形，主要的部分好像是在地下，在下面。那下面是什么呢？他是把当年耶稣住的那个房子罩在下面了。耶稣当时在加百农的时候住在哪儿呢？他是住在彼得的家里面。所以下面就是那个彼得的家，那个遗址一直保留到今天。我们在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导游会告诉你，当然不是每一个导游，可能有些导游比较资深一点，他会告诉你，在以色列有许许多多的我们称为圣迹的地方，就是曾经是耶稣在那里行过一些事情，或者在那里有一些，圣经里面记载的作为的时候，有一个对应的圣迹在那里。一般旅游叫景点啊，那些点呢，分四类的，有 A、B、C、D。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一个确信无疑的，没有任何人质疑的一个点，就是那个很确定的地址，也就是圣经里边所记载的那一个地点，那叫 A 点。那 B 点呢，可能说在这个附近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比如说在伯利恒，耶稣降生了，究竟那个马槽在哪里？不一定就十分准确就在那个地方。虽然有个地方被定为是马槽，有个地方定为是耶稣降生的那个确切地点，但是可能在这附近，可能在不远的地方，那这个就叫 B 点。那 C 点呢？那可能更就更大的范围里面了。D 点呢，就是原本那个地方根本就找不到在哪里，也不能确定在哪了，只能说呢建一个教堂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建筑物在那里纪念那个事件而已。所以 A、B、C、D 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等级下来的。那你们猜猜看，这个加百农的圣彼得教堂属于哪一类？哎，都猜得那么准啊，这是 A 点，因为那里有个房子嘛。那个房子从耶稣的时代一直保留到今天，所以这是 A 点。实际上，在以色列 A 点是很少的，这是一个 A 点。那在这个加百农，你就会看到，它还有一个彼得的塑像哈。当然，这个塑像是后来天主教在立这个塑像的时候比较多强调彼得的权柄啊什么啦。那大概在，我想大概是一四年的时候，我带一个团去。当时这个团里边呢，有6位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其中里边有一对夫妻，他们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从国内出来知道，夫妻两个人都清华毕业的，是挺厉害的哈。他们跟着去的，然后一路我们走的，当时是整个出埃及的路线，就是从埃及开始。然后一路从西乃啊，然后到约旦，最后从约旦进到了以色列，就是出埃及记的那个路线。那进到以色列之后呢，有几天，其中那一天我们就看了这个 A 点，然后导游特别强调这个是一个 A 点。那当天晚上呢，我们就在 为第二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做讨论，因为第二天我们安排是在约旦河有洗礼。那洗礼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呢就是真正的洗礼。所谓真正洗礼，就是还没有信主的，在那里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那在约旦河受洗，这个是真正的就是洗礼。那还有一种呢，是一种就是感受型的，或者说是一种叫 rededication，就是再一次奉献自己的那种洗礼。那对已经过去接受过洗、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也会做这样一个再一次奉献自己的一个洗礼，因为那里是约旦河，是耶稣受洗的地方啊。那为了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当时不是有六个还没有受洗、没有信主的呢？他们这一对夫妻是当时我们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信主，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他们谈，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住处。那当时其实我觉得挺难，怎么样来跟他们谈的？他们是很聪明的人，你又用不着跟他们说教很多很多。那祷告之后呢，我就从这个话题切入，我说今天我们看了一个 A 点，那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 A 点，但是为什么是 A 点呢？确定不疑才叫 A 点。我说这个 A 点我们看的，只不过就是彼得的家而已。彼得是谁？其实彼得没有那么伟大，这是天主教把他画的。当然，他后来是被神使用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是说就是一个特别有权势的一个，在这个地上就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所以大家纪念他。我说彼得，他原本不就是加利利的一个渔夫吗？一个打鱼的，能有多少了不起？一个打鱼的人的家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被纪念的地方？不是因为彼得，而是因为彼得所跟随、所信靠的那一位耶稣，是不是？既然这个地方是 A 点，就说明彼得是真实存在的，连他的房子就在这里，没有人质疑。那彼得的真实存在，指向的是什么？是耶稣的真实存在。我说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来看彼得的，我们到这里来是追寻耶稣的脚踪。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主耶稣真的他就在这个地方生活过，他就在这个地方传道过，他就在这个地方带领了门徒，使他们最后传的那个信息，就是传一位他们真正认识的耶稣基督。那这样的谈完了以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不会给你们压力，要你们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耶稣面前祷告，然后明天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你们最后的一个决定。结果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吃早饭，他们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来跟我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今天要在约旦河受洗，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做救主。结果那天，那六个没有受洗的那一天都受洗了。认识耶稣有个过程，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中间，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加百农他的附近。圣经这样记载，说那个地方有一个百夫长，他有一个说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是个什么人？百夫长不是犹太人，他是罗马人。因为那个时候，罗马人对犹太人所住的地区实行了军事管制，他们是用军管的，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有驻军。在加百农的附近，显然当时也有罗马的军队，那至少有个百夫长住在那里。百夫长，那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知道他管多少人，他管100人嘛，现在应该叫连长吧。那是 他们驻扎在那个地区的。那百夫长在当地应该还是有一点权力，后来他也提到他自己的权力。那这个百夫长呢，有他的家，所以他有家里有仆人，这个称为是他所宝贵的仆人。一般宝贵的仆人认为他很爱他，叫他宝贵的仆人，或者他觉得这个仆人对他来讲很有价值。那从这个描述你就知道，这个仆人肯定是很能干。这个仆人肯定是在主人的家里面很忠心，这个仆人应该有很好的人格人品，所以这个百夫长特别看重他，所以称为宝贵的仆人。却没想到这次的记载是这个仆人害病，而且害到快要死了。这个百夫长看到自己所爱的仆人。可能也是一个离不开的仆人，对他来讲是他的左膀右臂。生病了，那他自己应该会想点办法吧。一般我们人都有一个叫做天然三部曲，有点什么事情以后，第一步就是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对不对？应该这一步已经走过了。第二步呢，是找别人帮忙。动用我所有的人脉，所有的关系。我想百夫长这两步都走过了，所以圣经就记载，直接记载说，他也风闻耶稣的事。所谓风闻，就是有可能在这之前他就听到一些。那还有一种可能性，我比较相信可能是后者，就是有人把耶稣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了。啊，你的仆人不行了，为什么不去求救耶稣呢？耶稣可是医治过很多的病人啊，于是他就托几个犹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了，是不是比较合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走到绝境的时候，自己所有的方法都用完了之后，无奈之处，他来想一想，我可以试试看吧。试试看耶稣灵不灵，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呢，这百夫长是愿意试一下，可是他可能考虑到他自己的地位，是一个犹太人不太喜欢的人来。我们很容易去联想，就好像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中国人对日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喜欢他们吗？应该不喜欢吧。虽然他们是统治者，他们有权利，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说，他们在我们的国家干什么？他们是侵略者，他们凭什么在我们的国家作威作福？是不是？一样的，百夫长很知道，他直接去找耶稣可能会碰钉子的。耶稣是犹太人来，而且耶稣是受人尊重的犹太拉比，怎么会跟这个罗马人的百夫长去有什么之间的交往呢？所以他想了，最好还是请犹太的长老们帮帮忙，去找一下耶稣。不管怎么样，他愿意试一下。于是呢，这些犹太长老就来找耶稣了。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切切地求他。看来这些长老还真是挺帮忙的，为这个百夫长的事情跑到耶稣这里来，切切地求。而且他们说了一个理由，他说：“你给他做这个事情，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这些长老说：“你做吧，为这个外邦人。”为这个罗马人做这样一件事情，是他配的。这是长老们讲出来的话。他们认为他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他为我们建了会堂。会堂是什么？会堂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会堂是犹太人从亡国之后再回归开始的一种模式。就是，他们除了到圣殿之外， 那个时候圣殿已经重新建起来了。他们除了到圣殿之外，他们开始在各个自己居住的地方建造一种叫做会堂的建筑。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规定，就是只要有10个家庭，就可以建一个会堂。所以他们在各地都建了会堂，在会堂中间，他们做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读神的话。这对他们来讲呢，是一种复兴，因为在旧约后面一段时间，就是犹太人快要亡国之前，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没有读圣经了，包括当时的君王都不读圣经了。也不是说每个人一定不想读，是那个时候圣经渐渐的就被他们忘却了。圣经里面有一个记载啊，犹太人在亡国之前最大的一次复兴是约西亚王的时代，是不是？而约西亚开始从他年轻一直到长大，坐在王位上好多年，他都没有读过圣经。后来他倒是发热心，想要把圣殿好好的修一下。结果在修圣殿的过程中间，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边，有人找到一卷圣经，报告他们说：“我们找到了摩西的律法了。”所以这个律法被带到王的面前，在读的时候，约西亚就哭了。他为什么哭？他发现我们完全不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所作所行跟律法所定的相差太远了，我们真的得罪神了。所以就带来了约西亚那时候的一个大复兴，除了偶像，但是很可惜，约西亚那个年代复兴的时间太短了，而且这只是一个王室的复兴，并且约西亚也是中年就离世了，英年早亡哈，39岁就死在埃及手下，埃及的法老手下了，所以这个复兴时间不是特别长。后来犹太人就被掳了。那被掳回归以后，他们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忘了神的话，所以他们建会堂，会堂里边主要就是读经，而且他们会有祷告，会有敬拜，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礼拜堂。那第二件事情，他们的复兴呢，就是从回归之后，犹太人不拜偶像了。你会看到。一直到今天，犹太人绝对没有设立任何一个有形的偶像出来，因为他们知道神恨恶，他们也受过苦了，所以回归之后建会堂是一件蛮好的事情。那这些长老们就说：“这个百夫长啊，他们不一样啊，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啊。”所以建造会堂就被认为是对犹太信仰的一个支持，也就成为配受犹太人的神垂顾的一个理由了。这个会堂的遗址就在加百农，但是呢，这个比耶稣时期要稍微晚一点，这是2世纪的一个会堂。那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犹太人建会堂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们的会堂建的也是有一定的规模的，他用了很大的材料。当然，这个会堂。今天是个遗迹，是因为后来发生过大地震。大地震的时候，当时很多建筑物都倒了。但从这个遗迹，你还是可以看得出当时会堂的一个规模。可以看得出，加百农当时应该是蛮多犹太人在那里居住。啊，第二世纪的时候，不是基督徒，是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考虑一下，那些长老们说的那个理由，是不是一个正当理由啊？可见当时犹太长老还是有一种观念的，好像我们到神面前去求一些东西，先要感觉我自己配才行，是不是？这个百夫长是配得的，因为他给我们建会堂啊，好像有一种跟神之间还是。有点做交易的感觉，我先给神一点，我给一点，他就是帮着建了会堂了，所以他配呀。今天作为基督徒，你认为配吗？没有一个人配， 虽然我们可以做一点善，它并不能真的解救我们的罪，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真的配的。所以，如果要看配不配，耶稣完全就可以说配什么配啊？没有一个配的。但你看很稀奇，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在这个时候也没有用很多的话来纠正他们一个错误的观念。耶稣做的就是就和他们同去。如果你看前面的那个背景的介绍，你就知道这一次耶稣是在教训很多人之后，他回到加百农，本来是应该休息的，是不是？但是这次有这么一个请求来了，是托着犹太长老来做的请求。耶稣什么都没有说，起来就和他们同去了。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你就会很感动。我相信，当时当这个消息传回去，传到那个百夫长耳中的时候，他也会很感动。他开始可能只是想试一下，而且他是用尽他自己所能想到的方法去试一下了。托犹太人长老，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去求犹太拉比，可能比我出面要管用，但是不是真管用，我想他心里也没有底。没想到耶稣就和长老们同去了。我相信耶稣表示说：“我要去。”这边就有消息传回去了，很快就传到百夫长耳朵里边去了。当消息传回的时候，这个罗马人一定是既意外又兴奋。原本以为身为犹太拉比的耶稣一定不会去外邦人的家，因为犹太人看外邦人是污秽的。但是，耶稣竟然欣然前往，原本只是想做一点点尝试，没想到耶稣真的听了自己的诉求。这就是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祷告蒙垂听了。祷告蒙垂听是神儿女非常重要的经历，这表明我们自己和神之间有了一个真实的关系，表明我自己是神所在意的人，表明神愿意使我经历他自己的美好。对这个百夫长来说，从风闻耶稣的作为到经历到耶稣听祷告，对我们自己来讲，可能我们也是一样的。最早只是风闻耶稣的作为，从别人那里听到。从我们的长辈那里听到，从我们的朋友口中听到，从关心我们的人口中听到，到真的经历到耶稣的作为，这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突破口，是一个转折点。尤其是如果你经历到耶稣听我为别人祷告，让我成为一个传递祝福的管道，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你会发现，这一位在我的知识里面，在我的一个认同下，我知道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万有的主宰，他竟然听了我的祷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次耶稣和他们同去，让百夫长真的知道耶稣很在意他。今天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不是去说许多的道理，劝别人接受自己的信仰；我们也不是用一些我们自己以为非常有爱心的行为，让人受感动来加入教会。我们需要经历到的是，神听了我的祷告，医治了别人的疾病，改变了他人的内心，使得他们脱离仇敌的捆绑和迷惑，得着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常常经历这一切。 今天我看楼下有三位年轻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大家为他们高兴。相信在这个之前，有很多人为他们祷告，包括他们的家人，包括他们的朋友，包括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当你一次一次看到，当我们祷告之后，人的生命在被神改变，你会很兴奋的。你会发现神听你的祷告。而这次百夫长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显然消息是在耶稣没到之前已经传到他口耳中去了，而且他很快他有了反应。所以耶稣离那家还不远的时候，百夫长就已经托几个朋友来见他了。这次对他说的话很特别，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突然发现耶稣到我这里来真的是我不敢当的事情，而且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这次他用了不配，开始长老们传达的话是是他配得的，但这次这个百夫长他认识到这是我不配。往往基督徒的一种感到不配，是在主耶稣的美善的一个对照之下，一个反差出来。耶稣这么好，是我配吗？在这样的一种思想之下，他显然发现让耶稣到我家里来，好像我觉得我自己有点过了，这是我不敢当的事情，这是我不配的事情，我连自己来见你都不配的。这是一位圣洁的、有大能的、满有慈爱怜悯的主，而我是谁？当然真的经历了耶稣听祷告之后，圣灵的工作往往不是让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是让人觉得自己不配。我记得我在国内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经历过一次教会的复兴，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我们被神的灵感动，被圣灵充满，我们经历了一些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从那个时候经历到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经历到我们祷告之后神用着我们改变一些人的生命，也医治人一些的病，甚至也赶出去一些鬼。从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很兴奋很兴奋，就好像耶稣当时差70个人出去传道赶鬼，那些人回来以后完全一模一样的感觉。那些人当时对耶稣说，主啊，因着你的名连污鬼也服了我们了，我觉得太兴奋了。但耶稣后面对门徒讲了一句什么话？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而要你们的名被记在天上而欢喜，因着你们的名被记在天上欢喜。那次我在读经的时候得到这句话以后，我看了这句话，我一下就意识到主耶稣要我们看重的是什么。赶鬼医病奉主的名去行一些事情，这个权柄神给我们很容易，但是让我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耶稣付的代价是最沉重的。有这个看见以后，真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我们都觉得这是极大的恩典，神不断拯救我们，神也使用我们。就像这个百夫长当时这种感觉，你来我不敢当，我来找你我也不配。但这个百夫长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百夫长的信心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显得非常伟大的， 他一开始只是风闻耶稣，一开始只是想来试一下，一开始他可能想方设法让他的朋友来转达，他是一个配受耶稣给他恩惠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为什么改变？是因为耶稣所做的，是因为耶稣的品格，是因为耶稣的美善，让他一点点在改变。并且在这个改变过程中间，他也意识到基督的全能。他为什么说“你说一句话，我病人就好了”呢？他后面解释了原因。他说：“从权柄这一方面，我有体会。因为我自己，我在人的权下，他是百夫长，他上面还有千夫长，还有将军元帅，上面还有凯撒。他说：但是呢，虽然我官不大，我只管100个人。”可是，在这100个人身上，我可以充分行使我的权力啊！我对这个说来，他一定就来了；我对那个说去，他一定就去了。我对仆人说：“你去做这个事情。”他马上就做了。他意识到什么？他为什么说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意识到耶稣的权柄，那才是真正独一的权柄，最高的权柄。所以。根本不需要让耶稣来，就像开始所想的。耶稣，你只要一句话，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因为你的权柄远远高于我这一点点的权利。权柄是在服从的时候被体现的，耶稣的权柄就是他可以使得疾病也好、死亡也好、灾难也好，一切的恶势力。都可以被他的话来胜过，他只要一句话，风浪就平息了；他只要一句话，死人就复活了，是不是？百夫长这个时候的信心是相信耶稣的权柄，并且他相信耶稣行事可以不受眼见和经验的限制，他相信耶稣统管万有，他也相信耶稣在意他所求。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仅仅为自己的仆人病情在担心，而是他学习在信靠这一位掌管一切的主。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成全的一个基本信心，就是相信耶稣能做这事，也相信耶稣肯做这事。相信耶稣愿意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相信耶稣希望我们更多的经历他的大能和奇妙。百夫长这个时候的信心，就是把自己已经放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面，只要你说一句话，愿意主耶稣的权柄实行在他和他所宝贵的仆人身上。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成长，他的信心有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得到耶稣的称赞。圣经说，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些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耶稣就没有再去了。这些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到那个已经要死的仆人已经好了。前面是害病快要死了，这个时候已经好了。你注意吧，耶稣在这里是说了一句话，但是他没有说你的仆人好了，连这句话都没有说。在约翰福音里边曾经记载，有个大臣的儿子病了，然后耶稣是说了这句话，那这里耶稣没有说那么一句话。耶稣说的话就是：“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完了，那边那个生病的仆人就好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事情真的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做事的法则，他做事的一种方式，也是会超过我们所期望的。”这么大的信息， 其实，主耶稣不单单是夸奖那个百夫长。主耶稣对跟从的人讲这句话什么意义？他希望跟从的他，跟从他的人，对他真的是有信心。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所谓这么大的信心，就是相信主耶稣能够超乎人所想象的事情来行事。所谓这么大的信心，就是耶稣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定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智慧和大能来行事。这么大的信心，对百夫长来讲有一点可贵的，就是他也不是为了自己求，而是为了另外一个人的好处，为了另外一个人生命在求。今天，神的百姓应当对神有信心，神的儿女应当对耶稣有信心，神的教会应当对我们的救主有信心。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今天作为他的儿女、他的百姓、他的家，为什么不太肯祷告呢？为什么教会最少人参加的聚会就是祷告聚会呢？为什么不能一起在为别人代求呢？为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的得救，只是着急而不恳切的祈求呢？我相信很多时候，神就是在等我们同心祷告。神就是在等我们，用耶稣自己的话说，情辞迫切的直求啊。我们自己有过经历，在我的家庭里面，我们曾经一家人为我的父亲祷告，因为我的父亲是我们家里边最后一个信主的人。那个是在1985年，当时我的母亲她是很早就信主的，我们家里3个孩子，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信主了，就剩下我父亲。而我父亲在那一年已经是病很重了，对耶稣的事情他不是不知道。他从小学到大学，教会学校读出来的。他自己跟我说，圣经课他都是拿100分的。从小学到大学，圣经课都是100分。那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圣经课很多就是背圣经，圣经很多他都会背，而且从小背的东西啊，忘不掉的，我们都有体会，对不对？小学里面背过的东西，你不会忘的。但是他就是不行，一直没有信。85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癌症晚期，2度手术。最后那个腹腔打开以后，医生看了看，把他又缝起来了，告诉我们没有必要了。他还是不行，他还要在人前表现出他自己的一种，今天的话叫比较酷。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小癌症吗？哭吧。但实际上他还是害怕的。最后，有一天，夏天，他当时他在南京那个江苏省工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面，我跟师母去看他。那天到了病房之后，师母去忙着为他去洗一些东西。哎，我非常意外的听父亲跟我说，昨天晚上我祷告了。我看着他什么也没有说，觉得很意外。然后他就自己跟我说，我父亲不是一个话多的人，那天讲的还是蛮多。他说昨天晚上我突然大出血。然后他这个整个腹腔里面都是完全烂得一塌糊涂了，所以那天就出血。他昨天大出血，一下子出血量很大，止也止不住。他说我拉那个找护士的那个铃， 他说拉了那个绳子没有反应。他说一瞬间真的有点怕，所以我就祷告了。神啊，求你救我。他说我祷告之后，很稀奇，血不流了。他说我就在耶稣面前认罪了，真的悔改。所以对我父亲来讲啊，不需要有人教他怎么悔改，他比我们还懂呢。他说我昨天晚上真的悔改了。然后耶稣就光照我，让我知道圣经里边所有的罪几乎我都犯过，所以我认罪，我接受耶稣做救主。他最后告诉我说，后面我感到很平安。这是我父亲的经历。在这个之前，我们一家人为他们祷告很长时间，但是真的很迫切的祷告就是后面那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世界上时间是不长了，再不为他祷告，没有机会了。我们第二次的经历，是我们全家人为师母的父亲祷告，又是一位父亲。他的父亲从师母和我们两个人信主，我们结了婚之后，20年了，我们常劝他信耶稣。20年，我们也常常为他祷告，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信。后来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为他的祷告太随意了。就像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为家人祷告都是这样的，祷告里面会提的，天父啊，我们把我们的父亲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拯救他，求你自己来改变他，仅此而已。后来那个是在03年，2003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在移民加拿大了。后来得到消息说，父亲也是病重了，当时他肺叶上面有一个大概像5分钱硬币那么大的一个肿瘤，医生就是说预期啊，大概也就3个月的时间了。啊，听了以后心里也是压力蛮大的，啊，怎么那么快？当然，他当时已经80多岁的人了，但还没有信主哎，而且他父亲也是一个在我们看来很难很难信主的人。他除了知识分子，这个脑袋很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之外，他还是一个军人。他是48年在上海大学没有读完，快要毕业之前，脑子一热去当兵去了，就跑到解放区，加入的是解放军。啊，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一从军以后也被重用嘛，所以很快就提干了，又打了几次大的战役啊，什么渡江战役、抗美援朝之类，就把他在年轻的时候就造就成一种非常刚毅的一种性格，而且师母从小就怕他，他爸爸只要喊一嗓子，他吓得发抖的那种。那次我们也是全家人，每天晚上我们抽一个时间，大概20分钟，当时就是我跟师母加上我们的孩子，3个人跪在地上为我的岳父祷告。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事情一时还走不了，但是我们很希望神能够做。这一次的祷告跟以往完全不一样，每一天跪在地上3个人，那个真是苦苦的在神面前哀求，神啊，求你拯救他，因为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挺不错的理由，也是我们的心愿。我们说，神，当时我们的教会刚刚开始一年。我们说，主啊，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并且也劝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你让我们先经历到你是听祷告，你让我们经历到为我们家人的灵魂祈求的时候，你是在意的，你是要成就的。结果，大概3个月之后，师母带着孩子回家了。回去以后，我们还是继续祷告。 他当时最怕的就是他不敢对他父亲自己传福音，他希望神能够预备别人，能够找一个跟他父亲年龄差不多的弟兄来给他传福音，或者诸如此类的。但最后神完全没有做这样的预备，而且最后他自己只好借着祷告，壮着胆子自己去跟他父亲传了福音。你知道传福音是要对他爸爸讲，你是罪人哎。很稀奇。最后，他爸爸跟着他做了决志的祷告。决志祷告以后，整个人在改变。那年的年底，我请了在美国的一位牧师，叫迪摩西，他正好在中国国内，我就联络他，我说你能不能去为我的岳父做一个洗礼？他说好，我愿意去。后来他去了之后，我那年正好在美国，长途电话跟他联络，李牧师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他说我已经见了你的岳父岳母了，他说你的岳父是一个清清楚楚得救的人。神是听祷告的，所以从那个经历以后，当时我们教会很小，那个时候就是一二十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请弟兄姐妹，每个人列一个单子出来。这个单子上面就是你的家人没有信主的，把它列在单子上面。所以汇集出来的这个单子大概有几十个人的一张名单，我们当时人手一份。我们说我们就为我们的这些家人，为他们能够认识主，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当时我们教会里边，所有的人手里拿这么一份单子，是我们当时小小的那个教会，这一些弟兄姐妹的家人的名单。我们就这样开始祷告的。几年之后，这个单子上面几乎所有的人都信主了。耶稣讲这句话，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不单是欣赏那个百夫长，更是对跟随他的人说的，更是对我们这些人说的，是不是？他愿意我们在他面前祷告，他愿意我们相信他能成就那些又大又难的事情。好多事情对我们来讲太难了，好多事情对我们来讲都不敢。但是耶稣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像百夫长那样去祷告，鼓励我们像百夫长那样去信他能做，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成就。但是他盼望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祷告，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祷告不灰心。他盼望我们能够为着我们所爱的人，在他面前情辞迫切的直求，一直到他成就为止。因为为我们的亲人得救的祷告，永远是神所喜悦的祷告。因为神的性情就是，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他不愿一个人沉沦，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信靠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常常能够见证到耶稣奇妙作为的教会，阿门。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借着这位百夫长的信心，你今天在提醒我们，你也愿意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常常依靠你，能够常常祈求，常常祷告，为我们所爱的人。主啊，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做不了，但是我们知道你凡事都能行，因为你是统管万有的主。愿你的权柄今天实行在我们祷告的这一批我们所爱的对象身上。主啊，你拯救他们，你祝福他们，你让他们能够认识你，你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大能的作为。所以说，我们为我们的亲人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主啊，求你真正得着他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个教会中能够有被你自己看重、受到你自己称赞的信心，来见证你自己一切的美善，来经历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垂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真的要感谢主啊，透过江牧师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要学信靠顺服的功课，让我们凭信心走前面的每一步。我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信靠顺服》。在这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满腹，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没有黑影遮蔽，也无云雾弥漫，因主笑容使云雾消散。没有疑惑畏惧，没有眼泪信靠顺服，有惧知消除。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祝福满是爱才能体验。因主一切恩惠，一切喜乐荣美，乃为信靠顺服者预备。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向主欢喜满天，行走天路常在主身边。主吩咐即听命，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必永无忧急。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
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大家请坐，我们先默祷。 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啊来宾啊，再次欢迎每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当中，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那我也知道啊，今天有一些新来